团契的会长陈志伟弟兄，让我们分享他的见证，把时间交给他。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的名字是陈志伟，对，然后我是师大数学系大四的学生，也是我们教会青年团契这学期的会长。那我今天想跟我今天想要见证的是，我在这学期到目前为止担任会长的期间，所经历到神给我的恩典，以及在许多事上面的学习。那其实我从小到大有一件事情，一直都是我很讨厌去做的，就是打电话。那因为打电话会让我有一点紧张这样，因为都觉得好像要很快把事情讲完，然后就切断这样，不能讲一些有的没有的。那尤其是有一些重要的事情是要电话来沟通的时候，有时候大概几秒钟吧，几秒钟的对话，我可能要事先打好草稿，稍微模拟一下这样，然后能谈确定到时候不会出状况。那不知道是幸运还是很不幸的事情啊，就当上会长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打电话邀同工这样。那同工大概有二十几个吧。那我就在想，其实在座有被邀请过的人都知道哈，就是大家这时候就是不到最后关头都不会轻言答应就对了。那我在邀同工的时候，其实也是常常遇到这个问题啊。那更糟糕的是，我自己对打电话有一种恐惧感，也会紧张就对。然后其实我就没有办法跟戏友就是撸太久，跟他说啊，好啊好啊，接啊接啊，这样就很快的就，例如说哦，好吧，那就不勉强你了，要不然就是我尊重你的决定了哈，要不然就是课业多加油啊哈，然后就挂断电话。可是这样很可惜啊，因为其实会邀他就是希望说可以在这学期一起同工，那有时候电话打完挂断之后，还是很想邀他，其实这时候很尴尬，不好意思打电话再去说，可不可以再考虑一下哈？我刚刚尊重你的决定是不小心讲错了，这太尴尬了，所以我就很希望说，能不能打一次就 OK 这样啊？可是状况很难掌控这样，那我就用了一些其他的方法，例如说 email 啊，或者是甚至是面对面直接跟他用讲的，我觉得比打电话还要容易这样，但是。其实成果没什么成效啊，就是最后同工还是一直没办法确定，那许多进度也会因此就一直delay下去这样。那这时候我就打电话给我们的前会长，就是小头啊，还有那个我们现在的副会长，那我就问他们说，是不是可以给我一些建议或者是什么？他们就给我一些。不错的建议，还有一些鼓励一样。那之后我就再打电话给某一个同工，想要邀他，就是担任小家长这样。结果在跟他谈话当中，我就聊到刚刚我跟大家分享的一样，就是我在打电话遇到的困难。就我跟他讲一讲，讲完之后，他就答应要接这个同工，就对，接这个小家长。然后那时候其实我非常的开心啊。那开心不是说啊。终于救回一个同工了，这样。其实开心的是因为，我觉得那时候电话还没讲完，我就觉得其实有很多很丰富的感受。对，其实就是说，好像你不用跟他读很久，或者是甚至你觉得很自在的，只是跟他分享你的状况。但是在之后，我们就在交谈的当中有更多彼此的了解，就是他对我状况的了解，我对他状况的了解。那最后他就愿意为这个团契，或者说。就愿意为这个事工来牺牲他自己的时间，因为我觉得当一个服事，接一个服事当然是一定会有所牺牲嘛，对不对？那不管怎么考量，好像都不是很值得这样哈，就是说在某方面这样考量下来，那可能你又那时候我才真的发现说，邀同工的味道是很甘甜的啊，就是不是那种甜腻腻的，是。你会就跟他在谈话当中，你就会觉得有一种很甘甘甜甜的那种感觉，对。那我觉得就是其实神并没有让我的口才变好，或者是说打电话没有恐惧啊，但在这当中 其实会有更多你意想不到的学习这样。那还是不知道信还是不信啊，就是当会长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打电话邀讲员这样。那其实我一开始联络了几个讲员，他们都时间上没办法配合，因为我先找几个比较有名气比较忙的讲员这样。那没有办法配合就没关系，其实讲员很多嘛，好再找几个就好。对，那遇到比较麻烦的是那种打电话去啊，都不在哦，等他回来再说，这样就是常常找不到人。那这时候你要找别人好像也不是嘛，好就是一直要联络到他。就我有一个联络到一个牧师哈，让我打了大概五六次，他都一直不在哦。然后后来那个不知道是教会的干事还是谁，他就说：“哎，你好像打很多次了哈，那你要不要留个电话，我请牧师跟你联络这样。”我就说：“哎，好办法哈，现在就不用再打。”我就把电话留下来，结果留了之后，一天、两天、三天，一个多礼拜还没有回我电话这样，那我就很尴尬，我要打去催他。好像怪怪哦，但是不打去催他，其实时间已经快来不及了。要找别人也不是，对不对？那所以我是就是不太喜欢遇到这种讲员，你知道吗？就是打去，然后又不在，然后留电话又不回这样。然后后来同一个牧师哦，我就忍不住了，我就打去了。然后打去之后，他又不在了。然后这时候他的理由比较特别一点，就是我记得他理由说，哦，因为牧师去电视台录影。对，然后说哦，牧师，我就想一想，好像是那个 TV 那一种的，但我不太确定这样。所以那时候我听到说牧师去露营，突然觉得，不是觉得很有趣哈，就觉得说，牧师他在这样的服事上面真的是很尽心尽力在做。其实我觉得，因为之前他又回想起之前那六次打给他哦，不是说哦牧师去做什么啊，去讲道去干嘛。突然觉得，我那时候在干嘛？我打电话给牧师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我有时候早上，有时候下午打，就是不一定。但是牧师都是在服事哦。但是我在干嘛呢？我就吃早餐吃完了，很轻松，十一点多，这个时间不错，打电话起来，牧师在不在？哦，不在啊，真麻烦，真难搞的，就是好像差很多啊。就是说，好像应该要跟一些前辈来多多学习这样。对，那这又是一个。我觉得又是神给我一个提醒，就是在这当中我必须去学习的地方。那真的是非常感谢上帝，在一些可能你觉得很困扰的事情上面，不只会给你有更多，也给我有更多的学习，甚至我遇到困难的时候都会有很及时的帮助，甚至说你不会认为它是一种困难。不是说帮你解决困难，而是你根本就不把它当作一种困难。那也很感谢这段时间跟我一起经历的这些同工啊，就是我们的前会长跟副会长，还有一些支持我的人。对，那我觉得，神对我的爱其实也是借由他们来显明出来。对，那最后想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那是记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二节跟十四节。十二节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耶稣基督，因为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那十四节是：“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这是我今天的见证。
谢谢志伟跟我们生命的分享，也感谢神让他能够在每样的事上去体会神。我们今天读的经节有三段，第一个是创世纪二章十五节，还有第二个是二章十八节，第三章比较长，这个待会我们传道会带我们一起念，请翻开创世纪二章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来，十八节。后来主上帝说，人单独生活不好， 我要为他造一个合适的伴侣来帮助他。我们经文先读到这里哈。今天传道要跟我们分享的是在怨偶与配偶间守望。
弟兄姐妹平安，来我考问一下，我们当中协亲请举手一下，协亲，协亲不是一羞耻的事，你们举手会让那些没举手的好羡慕哇，看我那么年轻，好，请你们站起来好不好？请我们当中的协亲站起来一下，请我们当中协亲站起来，请志伟来前面，刚刚是协亲，就是那个大学读书的，还有研究所读书的，研究所不要坐下来，好，刚刚志伟想见证你们的心在哪里？志伟想见证的时候，你们的心在哪里？这个在看热闹啊，不会哈。我们现在有个祷告，为你们的会长祷告，为你们的领袖祷告，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哈。学习为你的领袖守望祷告。好，我们现在一起，请大家一起祷告，请坐着的弟兄姐妹为我们的学青团去祷告，然后请站着的学青为着志伟来祷告，说上帝赐给他智慧，在这个学青的会长的服事上有恩典。我们一起开声来祷告。现在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每一次当你兴起领袖的时候，你也必定兴起为领袖守望的人。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赐给我们一位谦卑乐意服侍人的会长。我们的志伟仰望在你的手中，听见他刚刚在这样世上默默服侍，也在主他最害怕的事情上、最担心的事情上，却天天让他学习，也同时经验到你的恩典。主，你的工作真是奇妙，愿你继续在自我的生命当中做成奇妙的工作，也激励站着的每一位学青的年轻人。每一次当我们来到这个成长的团体里面，我们看见这个会长，我们的心就常常为他守望祷告，巴不得彼此守望祷告的生命习惯建立在我们的团体当中。我们这样同心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用今天请坐。记不记得我们上个月讲了一个故事？有，对不对？创世纪第一章的故事啊，不是讲到里面讲的什么律政故事啊，是说创世纪。我同工说那个隔了一个月，隔了好久哈，就是好。不过感谢神，我讲完了那个礼拜，中传道隔一个礼拜的讲道，也就是接着创世纪继续讲。弟兄姐妹，这段的经文，当你在看的时候，你都想到什么？其实今天读的经文很短哈，一方面是时间的关系哈，大概只有很短的时间讲到，所以省略那个读经的部分。所以我相信这段经文你一定很熟，就是上帝创造了一个男人，然后呢，上帝跟那个男人说有一棵树不准吃，之后上帝又创造了一个女人，之后他们一起吃的那个树上的果子，故事就这样结束了。你大概都知道这件故事。当你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个后创造的时代，我们说 SARS 之后有后 SARS， 第一章是创造，然后第一章后面第二章的一段的后创造的年代里面，演出了一出戏。这出戏的名字呢，每个人给他的名字不一样。我觉得他的名字是从配偶到怨偶。那不管怎么样，这出戏我不知道你怎么看的，到底这件事情怎么发生的？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呢？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千古奇案来的，很多人都因此而怪女生。你看，就是女生害的，她不要吃苹果就没事了。谁说是苹果？那主持老师说是苹果，大家都说是苹果。那要不是有苹果的话，男生为什么卡在这边一个这样的苹果核嘛？吃一半，上帝出现，你在哪里啊？就隔在这里了。所以我觉得苹果比较好跟主持学生解释，拔蜡好像很难解释啊，拔蜡那个纸很少，不会卡到的。好。当然今天我们讲的不是苹果，我们要讲的是为什么这一个事件要放在创世纪里面作为一个这么重要的叙事，那个背后一定有一个很深层的原因。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上帝精心设计了一个象心，对不对？他创造了亚当，就创造了夏娃。这个象心呢，上帝是一个做棒的媒人，他们一见钟情， 于是立刻主持婚礼。上帝是主婚人，也是主礼人，对不对？上帝也是双方家长啊，上帝也是婚礼的那个观礼的观众会众。结果那天婚礼很短啊，因为所有的就是只有上帝一个人报道完，然后啊，然后上帝的讲道更短，上帝的讲的道你都很熟。二章二十四节，我们来看上帝的话说什么。上帝的话，二章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起。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是一个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这也是男人跟女人之间的关系一个很特别的启示。这是一个新的经验，因为我们要离开父母。其实离开父母表达的是什么？这两个人都从上帝创造啊，那个父母其实指的就是上帝。难道我们要离开上帝吗？当然不是要离开上帝啊，我们要跟你上帝连结。但这个经文的叙事，它的背后要表达的，当这个离开父母进入了一个很人类的繁衍跟传承的年代之后，离开父母它表达的是一个离开旧有的窠臼，离开旧有的经验世界，离开我原来的看法。很多夫妻之间的冲突啊，都是因为这个先生可能很习惯怎么样怎么样，太太可能很习惯怎么样怎么样，这两个人的习惯要彼此角力一下，对不对？最后是你赢还是我赢啊？啊，不是我赢，是你赢，总算有一个人赢啊。所以我们都很努力的把对方拉到我的习惯世界里面来。这个呢，并不叫做离开父母，其实并没有离开一个旧有，因为你总希望对方迁就我旧有的习惯、旧有的规范，然后一旦对方不能够迁就我旧有的习惯跟规范的时候，怎么样，冲突就来。好，这个婚姻是一个很特别的开发新的关系的可能性，只有这样子祝福才会不断的跑出来。我记得我在谈恋爱的时候，跟我的女朋友，是我现在的太太，那时候是他们的姐妹之家，我们几个姐妹住在一层，好，今天吃午餐，然后那天他就兴高采烈的煮了一锅汤那样子，然后我就要表达我的厨艺，要回馈一下，那我能够做的当然就是煎蛋，对不对？好，就煎蛋给他吃。然后我太太，不是我女朋友，那个时候就是三叮咛四嘱咐，蛋黄哦一定要软的哦，我要吃那个咯咯的这样。然后这个没问题，我从小就会煎蛋。哦，怎么知道那个锅子不像现代的锅子哦？它有标定啊这样，而且我又没有热锅，哦，另外对啊呢，变了才没标定啊，他就才去捞出来啊。这个一看到那个蛋黄流出来，哎，又没有办法重煎，因为印象很深刻，那天只有那一颗蛋。哦，我印象很深刻是那天的午餐吃得很不开心，因为他就觉得他有把心心心踩在外，今天要看我煎蛋哦，看我煎蛋这样，就很希望那个是蛋黄是可以好。就没想到蛋黄不能弄破，哦，那天的午餐真的是吃得很干货这样，因为他其实有煮了一个，应该也是煮了香菇鸡汤啊，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午餐了。结果没想到我把他吃蛋的习惯打破了，结果让他吃饭的兴致也破坏。其实我发现在关系跟关系当中，煎蛋是一个，其实我们还有很多人际的互动，不只是夫妻关系是这样，朋友跟朋友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你喜欢怎么样？不过如果你的朋友不太按着你的喜欢跟你的传统做事情的时候，恐怕我们就会出现一些张力。我们发现呢，如果我们在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互交往的时候，我们常常把眼光放在旧有的事情上，那么我们很少会有满意的结果，因为我们并不把我们的眼光放在两个人发展的关系的里面。关系跟关系是会不断的改变的，那个排列组合，你们看到最近那个四星彩的广告，什么四五六七，然后哦，爸爸有爸爸的调整方式，妈妈有妈妈的调整方式啊。关系跟关系有很多的排列组合的方式啊，一二三四，二三四一，什么四三二一啊，一四二三。如果我们心中只有一组号码，只有一二三四，那不管别人怎么排，你一定生气。关系跟关系之间其实是一个很美丽的。到底上帝在创造亚当跟夏娃的时候，上帝原本预备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上帝到底头脑在想什么？我们看二章十八节。二章十八节，耶和华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怎么样？帮助他。”哎呀，原来上帝为亚当创造一个配偶的目的是怎么样？要帮助他哈。讲到这个帮助，前面大概就可以非常的自豪，对不对？向来都是强的帮助弱的啊，没有那个弱的帮助强，对不对？所以感觉起来好像是强的姐妹要帮助你们这一群弱的弟兄。某些时候还颇有道理。那如果不这样的话，弟兄常常说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头，对不对？然后姐妹就会鄙视我们说：“哈哈，我们是脖子啊，脖子不转，头也不能动。”不管怎么样， 上帝为亚当创造的那一位，有一个很特别的目的，是帮助，是帮助。但是弟兄姐妹，你不用担心啊，我们今天早上前面没有站着一对人，所以不是婚礼啊，你不用担心，我的讲道一讲下去就变成证婚了。其实今天早上不是要证婚，虽然这个经文常常被婚礼引用，可是你要知道，亚当和夏娃代表了整个人类世界人类关系的原型啊，那个最原始的那一个关系。对犹太人来说，对希伯来人的语言表述的方式，他们常常用两组对比的语言来表达全部的观念。譬如说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上帝创造天地的来历啊，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创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圣经用天地来表达全部的空间，天和地。同时在一章五节，圣经说有早晨有晚上啊，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从此以后，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都是有早晨、有晚上、有晚上、有早晨，用这两组对比的观念来表达全部的时间。同样的，上帝也借着亚当和夏娃这一组人际的脉络，来表达所有生存的生命原来应当拥有的关系。换句话说，这段经文不只是单单指涉着一对夫妻、一对谈恋爱的男女，而是生命与生命的关系，原应当就在一个彼此帮助的关系。而弟兄姐妹，你怎么样来设想，怎么样来构思你与你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我们常常会被一些现象所迷惑，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容易分成好人坏人，朋友不是朋友啊，可讲话不可讲话，有服侍的跟没服侍的，站在上面的跟坐在上面的。如果我们又把自己当成是站在某一个立场的认识你其他的人，譬如说假设你是团契的同工，你就认识那一群跟你一起开同工会的人，基本上这一群是当同工的，或者是你是在你的学校里面分组的啊，你是在这一组的，还有一些人是在不同组，我们就会有透过许许多多的重叠的生活时刻，会让自己误以为我跟我这些常常接触的人，我们之间有很密切的关系。坦白说，你仔细想想，每一次开会的时候，每一次讨论作业的时候，每一次一起谈话的时候，心真的有交谈到吗？有时候只是事情有交谈到，未必心有交谈到。而弟兄姐妹，这就是信仰当中一个很明显很荒谬的落差。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常常会处在一种有会议但却不一定有祷告的关系。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我们即便一起敬拜，你跟你旁边一起敬拜的人可以唱一首诗歌唱得很热络，可是敬拜完之后，我们彼此之间仍然是可以很疏远。当然是因为我们的敬拜是我与上帝之间，没有错，不过敬拜同时也是一个群体的活动，不是吗？每一次当我们来到上帝的殿里面，我们要敬拜的时候，我相信上帝要再次的提醒我们的是，我怎么样构思，怎么样设想着我与我弟兄、我与我姐妹之间，我们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如果我们不构思这样的关系，那么我们这一种相敬如宾的关系很有可能会变形，会从配偶的配搭的关系会变成敌对的关系、怨对的关系，就像亚当夏娃一样。上帝本来预备他们是彼此帮助的，而圣经告诉我们之后，他们的生命关系有了变形。这个变形所发生的事件是一段我们很熟悉的千古奇案，就是他们去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这个事件。我不知道你有被人家这样问过，说传道，这个分别善恶树哈、长得怎么样？它是像西瓜一样躺在地上，还是像葡萄一样是一串，还是它是一颗一颗的，像苹果这样？当然，这不是圣经的重点。有人说，上帝怎么那么要诱惑我们？说，他只要不要创造一棵树就解决了，对不对？他为什么一定要造一棵树放在那个地方？如果没有那棵树，不就没事吗？你看我们教儿童主义学教育，你不要去摸那个插头有电，就要电一下，哎，大概是啊，这个有电。不要碰火，火会烫伤，要碰一下啊，这个会烫伤。教育似乎都是这样体验出来的嘛。上帝，你为你也开了玩笑了，玩笑开得太大了。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分别障碍树？你分明跟我们过不去，你真的要挑战我们？弟兄姐妹，其实上帝也可以说不用分别障碍树的果，他可以用别的。他说你不要跨越这个伊甸河附近的河，你跨出去之后就。当上帝说不要跨的时候，亚当夏娃找不到，他们就去弄树，弄个独木舟，挖个洞，然后让他去滑过去。不管上帝用什么样的语言形式表达，不可以，人总是要尝试跨越。所以这一句说分别善恶树，其 其实吃树上的果子，其实是一个很深刻的寓意，或者是一个很深刻的意涵。它要表达不只是吃东西，或者是那个东西卡到脖子，不是这个东西。这个分别善恶树最主要的意涵要表达出来的是，人可以不按照上帝的心意。我当决定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不管是我要弄个独木舟划过那个伊甸园的河，还是我要吃，总之不管上帝用任何的形式告诉我不可以，当我的心中有任何的意念敌对说我想尝试做看看，而这个意念的本身就是吃的动作，这是违抗了。所以我们不需要拘谨，很多弟兄姐妹就是想一直要 challenge 上帝说为什么一定要有那棵树，就像上帝也可以是不要有树啊，他用别的方式，但事实上在人的内在里面总是希望去挑战上帝的那个部分。当然这个分别善恶树更有一个很深层的含义，是人类已经不再需要按照上帝，人只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做决定，自己判断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把上帝和他的启示丢在我的脑后。这个表达说人已经自己取得了自主权跟决定权，其实这个很像是我每天的生活。我问你，哪一个基督徒今天你出门的时候会挂杯恭贺？好，我今天是挂银杯啊、旧杯哈。到底是我坐捷运还是坐巴士？好，我出门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好，我出门去教会呢，我从正门进还是从我们这一个门？就是因为我今天坐第三堂还是坐第二堂？我祷告寻求一下。大概我们会发现，你的生活经验的累积告诉你，不需要神神鬼鬼的啦，你就是按照你的什么东西做决定吧。可是弟兄姐妹，当我们这一些按着自我的本性做决定做成习惯之后，习惯就成自然，那我们会不太需要太麻烦上帝了。上帝这些事情是属于人世间，用我的专业判断就可以做出来的决策，我依靠你，那你又没有读我的专业，这样不是问倒你了吗？这样恐怕对你不太好。所以慢慢的，我们就会对上帝跟他有那种分别一下，好像上帝你似乎不太能够应付我这个多变的2003年、2004年。当然说我们现在是纳米的时代，或者是上帝你有读过纳米吗？你还活在创世纪也拜托。反正你就觉得说，好像似乎我的生活有越来越多的理由是可以不去寻找上帝的，而这正是撒旦跟我们之间那个有趣的对话。撒旦那天在一个凉爽的午后，当然圣经没告诉我们是午后还是早晨嘛、啊，好，那只蛇就在那边悠游自在。圣经告诉我们说，对那个蛇第三章的第一节，对蛇有一个形容，说：“哎呀，这个活物哈、啊，比一切田间的活物更怎么样？狡猾。狡猾当然是个价值判断的翻译，那个词汇原先讲的是很有智慧、很慧解、聪明的意思。那这个词放在其他的地方有别的翻译方式。当然，这个地方是因为这个经文本身告诉我们，蛇用这个智慧在不好的事情上，于是就成了狡猾。好，这个蛇为什么引用夏娃？为什么蛇引用夏娃？这也是千古奇案。”于是很多人就开始说啊，这个因为哈，这个女性心比较柔软，很容易被广告说服的。你看那些广告常常就买这个哈，买那个所有的钻石广告都对女生发的嘛，她就会去怂恿她的老公买钻石给她，或者是所有的新衣服哈，你看都是对女生，其实未必的。但是有人分析说，是不是因为女性心肠比较柔软，或者是有人说没有啊，因为亚当哈，上帝在第一章的时候叫亚当把所有的动物命名，所以哎呀。蛇骗不到亚当的啦，亚当你早就把动物命名，他会直接把命名叫做蛇，就知道他很狡猾。好，不管如何，这很多的猜测，对不对？但是最重要的部分是我们要回归到一个圣经经文的上下文的脉络，到底为什么蛇做这个动作，或者是那天真的蛇是跟女人说吗？永坚的读者一定会说：“哎，男人去了哪里？不是吗？”男人去了哪里？之前上帝都跟谁讲话？似乎都是跟男性讲话。当然，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表达方式。但是，蛇为什么只跟女性讲话呢？那个男人去了哪里？他出差吗？亚当也没有那个天差，也没有需要去别的地方，就在伊甸园里面呢、啊。到底蛇跟夏娃之间的对话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蛇对女人说什么？神岂是真说怎么样？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哎呀，其实蛇是很聪明的，对不对？好，蛇知道他要跟人讨论对话，他不会忽然间就像坏学生一样骂三字经，然后你就跟他一起骂三字经，于是你就变成坏学生。没有，蛇他很聪明，他都会用很光明的方式，因为蛇在跟你讨论上帝。没错吧？蛇在跟你讨论上帝啊，蛇不是在讨论世界、啊，他不是跟你讲说我们来做坏事吧，我们来抢银行，没有。蛇不是说我们来杀上帝吧，没有。 可是只是说，听说上帝有说一些话，他还了解上帝所说的话。他说他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他不过多加了一个奇怪的单位，叫做所有而已。上帝本来就一个，他相对化了上帝所说的，模糊化上帝的绝对而已。这是蛇一贯有的伎俩，他常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我们说，最近吧，哈。当然，基督徒在现代社会里面还要这样死守着某一些吗？哎呀，未必嘛，对不对？灵活一点嘛，聪明一点嘛。晚上十二点啊，对不对？红色的号志基本上是一种参考用的价值嘛。反正没有警察，一没有警察，二没有敌人，三没有对方来车。哎呀，就给他过去吧，对不对哈？就是你说了很多的，应该是没有那么严重吧？好，没有那么夸张吧？你可以给你自己许许多多的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大概都是很熟悉的，我们怎么样去挑战那些绝对的方式。而我们面对上帝的话的时候，撒旦常常也用同样的伎俩，可是这不是我们的重点。重点是到底蛇跟夏娃这样说的时候，语言的背后透露着什么样的玄机。圣经告诉我们说，蛇说怎么样，不许上帝起身说不许谁啊，不许你们啊。上帝起身说啊，不许你们。然后呢，女人怎么对蛇说？女人说，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谁可以吃啊？我们可以吃。第一次出现复数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可能是蛇有一个羞耻性的方式。当第二次夏娃也引用我们来做回应的时候，明显的有一个沉默孬种的男人畏畏缩缩的站在旁边，等着夏娃做决定。哇，早就想吃了，我就看看这个女人怎么去跟他对话。沉默的亚当没有说话，沉默的亚当没有说话。于是他就任凭着夏娃跟这一个蛇在那里商量讨论。当夏娃最后做了一个吃的决定的时候，圣经紧接着告诉我们说，夏娃吃了，立刻就摘下来也给了他老公吃，两个人就立刻同时都吃。这是一个同时发生的状态。那一天不是女人受诱惑，那一天是他们一起受诱惑。那一天是一起受了诱惑，那一天不是女人受了诱惑。那个时候亚当为什么不说话？那个时候亚当为什么不说话？其实不用问亚当为什么不说话，问你自己为什么不说话，你就知道。很多时候，如果你的朋友他明显要做出一些奇怪的决定，你怕你说话之后破坏了你朋友做一些决定的信心，或者是破坏了关系就得不偿失。有时候我们很担心说了一些话会很不入流，或者是让你的朋友觉得很扫兴，所以你为了怕这个群体大家因为你忽然间一起很属灵的话浇了大家的冷水，你就说你心里面想一想，算了，还是不说好。亚当的不说最后呢就参与那个共犯结构，最后他其实也是死了。你发现原来我们的犯罪从亚当的身上你学到什么功课？从亚当的身上你学到的功课是，只要你不守望，只要你不为你的弟兄姐妹守望，你就是下一个犯罪的人。你不用担心他会像瘟疫一样会在上帝的百姓当中蔓延。你看上帝的百姓在出埃及的过程当中，上帝每一次的审判，上帝每一次的生气，岂不都是一群人一群人的吗？都是一群人一群人的，因为罪会有影响力，罪会有影响力。如果我们来敬拜上帝，我们也是很个体性的，你就会发现你对你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生活，你一定会立刻筑起一道很礼貌的人际互动的围墙。他都没有说，我说不是太破坏关系了吗？好像我当个基督徒太好管闲事。弟兄姐妹，我们对很多人的生命，于是我们都觉得没有关系，他跟上帝自己负责。我们却不知道原来我们都同样在上帝的家里面。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样给我们朋友建议？很多时候我们朋友问我们意见的时候，我们会不加思索的给他 ABCD 不同的选项，甚至也分享你自己的经验。但我这样说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不可以给朋友意见，而是当我们在给朋友意见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用为他守望的心？很多时候我们只是为他出一口气，我们不一定为他守望。他可能被谁欺负了，你就要帮他出一口气，设想一些点子让他可以攻击回去，可是你却没有为他生命做一个深层的守望。而另外一件事情是，当我们越来越多在教会成长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教会的生活有很多时候是可以不需要 太密切的关系，我们也可以做很密切的事。什么都不需要太密切的关系，也可以做很密切的事。譬如说，我们在教会筹备一些活动，理论上这些活动应该是，譬如说圣诞节到了，我们要筹备圣诞节的活动。理论上，圣诞节的活动是与别人分享耶稣基督得救的祝福，它应该是充满了一个丰盛的一个聚会。不过，它可以是一个一年一度的活动。每一个参与在活动，那我不就是带歌而已吗？我不就是演戏而已吗？我不就是招待而已吗？当每一个人只从他的工作的职称才是了解他的工作的时候，人跟人之间就不需要建立更深层的关系。原来我们不知道，我们需要为那些演戏的人，演戏之前他的心情起伏来守望祷告，然后我们就会一群不太熟悉的人做一些很热络的事情。而这种吊诡跟荒谬，这是今天的基督宗教在非常商业跟现代社会里面所面对的难处跟瓶颈。如果我们觉得我们需要保持人际互动之间的礼貌，弟兄姐妹，这个礼貌的结果，那天亚当非常的有礼貌不说话，结果就是他最后也会异常的犯罪。如果我们不守望，我们的结果就会异常的犯罪。昨天这期一个姐妹她 forward 了一篇很好的文章给我，一个故事。那故事是说，有一个年轻的女生，她骑着摩托车经过一个巷子，经过一个巷子呢，迎面而来有一个老妇人骑着菜篮子去买菜。骑着菜篮子去买菜呢，这个因为巷子很小，摩托车就不小心勾到这个老妇人的这个菜篮子，菜篮子不小心跌落到地上。这个摩托车的小姐就稍微停下来回头一看，她发现那个菜篮子稳稳的落在地面上，里面的菜呢稍微有点乱，就是没有掉出来。想没事，于是摩托继续往前骑。然后呢，这个老妇人就叫这个小姐，就说：“哎，小姐，你的东西掉了。”这小姐忽然回头想一想，那是你的菜，我没有买菜。这老妇人说：“没有，你的礼貌掉了。”我们今天来教会做礼拜，我们可能掉了很多的东西，我们可能掉了我们的彼此守望。我们可以很适当的敬拜，做了你要做的事情。上次买一个菜回去，你骑了一个摩托车，因为有一个很清楚的目的，做完这件事情我就离开。可是，在这一个过程当中的弟兄跟姐妹呢，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会很深层的彼此的关顾。一个教会最大的讽刺就是，我们可以一起唱很热络的诗歌，可是我的心却一点都没有一点的动机，要为我的弟兄、我的姐妹有任何的守望。如果是这样，上帝在伊甸园里面，你看见亚当和夏娃的结局就是我们的结局。那天当他们吃完了禁果之后，上帝出现在园中，上帝说什么？上帝说：“你在哪里？”弟兄姊妹，上帝今天也要问我们这个问题：你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当你看见你的弟兄、你的姐妹在前面带敬拜的时候，你的心在哪里？当你看见你旁边那个每次做礼拜习惯坐在你旁边那个人今天迟到没有来的时候，你的心在哪里？你的心可曾为他守望祷告？当我们在每一个团契、不同的团契当中常常出入的时候，你看见这些同工，看见他们可能做的不是那么的理想，让他们好累，让他们很卖力的做，可是你的心在哪里？你有上前去与他一同祷告吗？你的心在哪里？或许我们在教会里面，你已经很忙了，你忙到你只能来教会做礼拜，同时上帝仍然没有放弃要问你的心在哪里。如果我的心不在我的弟兄姐妹生命的守望之处，那么如果我们不是一起寻求上帝，我们就会一起逃避上帝。亚当和夏娃当他们不先寻求上帝，一起他们就要一起逃避上帝。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借着亚当和夏娃在这一个生命的故事当中，不只是让我们看见别人生命的故事，我深信也是上帝要在我们的团体里面，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打破我们很多作为现代人的矜持，作为现代人应该有某一种距离的矜持。如果我们的基督徒活在信仰世界里面还在强调距离，强调距离是某一种美和礼貌的话，那么我们就真不知道那个守望本来就是要揭露很多生命深层的事情。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祈求，求你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愿意在这边教会，在这个一起做礼拜的地方开始操练合一的生命，让我们的合一可以借着更深的祷告，借着更深的敬拜，将我们带到主你的面前。在弟兄姐妹，我有一段邀请的祷告，我邀请你为着自己 来祷告，是上帝给你有足够的勇气来守望你的弟兄姐妹的生命，因为为别人的生命做守望的工作是要付代价，需要为他祷告，需要与他祷告，甚至是在他的决定的当下说一些他不一定喜欢听的话。弟兄姐妹，我们为了自己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愿意守望生命的人。我们为了自己来祷告。亲爱的主，当我们坐在你所设立的教会，当我们坐在崇拜进行的程序里面，我们似乎坐在同一个地方敬拜的同一位上帝。主，但是我们的心可能有许许多多不同的难处缠绕繁琐着我们，所以我们向你祷告，求你破碎弟兄姐妹心中许多彼此隔阂的拦阻，让我们这个敬拜的群体可以常常彼此守望，可以常常彼此提醒。亲爱的主，愿你的灵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工作，让这间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没有人的心是孤单的，没有人在这个地方说我在何庭找不到属灵的同伴。主，这真是一个冒险的行动，真是一件不容易的行动，但主，求你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工作。主，让我们有勇气分享我们生命当中哪怕是最小不起眼的祷告事项，我都乐意拿起电话来向我的弟兄姐妹说，你为我祷告好不好。亲爱的主，求你打破我们的面子，打破我们心中许许多多因此外在的建立起来的面子，使我们这群弟兄姐妹在你的面前能够成为一个合一的弟兄姐妹，能够成为为台湾这个土地守望的弟兄姐妹。我们使用这个诗歌来向上帝做我们的回应祷告。诗歌合一，
站在风里快不停，相信风里我不容易挡